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七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基督徒的祈祷。基督徒的祈祷是什么呢？耶稣亲自教给我们的祈祷词就是天主经。首先是愿天主的国临于世上，而后是祈求个人的心愿。祈祷是经验基督并且回答上主召召的方式之一。真正的友谊除了建立在理性的认知层面上，还要有心灵的沟通和回应。祈祷正是与上主、与基督做最深度的沟通和最慷慨回应的途径。让我们在今天的感恩祭里欢迎基督来到我们的心里，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和我们时时在一起。
愿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
天主，仰望你的人必蒙助佑，离开的你便一无保障，一无是处。求你广施怜悯，使我们在你的引导照顾下善用事物，得享永生。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信德之父亚巴郎与天主对话。亚巴郎怜悯所多玛城的人，他运用智慧和仁慈之心向天主恳求，请求天主不要因众人的罪恶毁灭这座城。但是所多玛城确实是充满了罪恶，让天主不得不予以惩罚。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到三十二节。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到三十二节，上主于是说，控告索多玛和哈摩拉的声音实在很大，他们的罪恶实在深重，我要下去看看，愿意知道是否他们所行的全如达到我前的呼声一样。三人中有二人转身向索多玛走去，亚巴郎却仍立在上主面前。亚巴郎近前来说，你真要将一人同二人一起消灭吗？假如城中有五十个义人，你还要消灭吗？不为其中的那五十个义人赦免那地方吗？你绝不能如此行事，将义人同恶人一并诛灭，将义人如恶人一样看待，你绝不能。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行公义？上主答说，假如我在索多玛城中找出了五十个义人，为了他们我要赦免整个地方。亚巴郎接着说，我虽只是尘埃灰土，胆敢再对我主说，假如五十个义人中少了五个怎样？你就为了少五个而毁灭全城吗？他答说，假如我在那里找到四十五个，我不毁灭。亚巴郎再向他进言说，假如在那里找到四十个怎样？他答说，为了这四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亚巴郎说，求我主且勿动怒，容我再进一言，假如在那里找到三十个怎样？他答说，假如在那里我找到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亚巴郎说，我再放胆对我主进一言，假如在那里找到二十个怎样？他答说，为了这二十个，我也不毁灭。亚巴郎说，求我主且勿动怒，容我最后一次进言，假如在那里找到十个怎样？他答说，为了这十个，我也不毁灭。
我完全这项事工。上主，你的慈爱永世无穷，不要放弃你双手的妙工，不要放弃你双手的妙工。
上主，我已呼求你，你就不听。上主，我已呼求你，你就不听。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将洗礼比作耶稣的死亡与复活，受洗者浸在水里，就像是基督埋在坟墓里，受洗者由水中出来，就如同耶稣由坟墓里复活起来。基督徒因着洗礼加入了教会，得到了天主所赐予的新生命。因此，我们借着圣洗圣事死于救我，同时在基督内有了新的生命，我们的过犯也得到了赦免。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你们既因圣洗与他一同埋葬了，也就因圣洗借着信德即信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更损的肉身原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涂抹了那相反我们告发我们对诫命负债的债券，把它从中除去，将它钉在十字架上。
今天的福音中，宗徒们看见耶稣向天父祈祷，于是请求耶稣说：主，请交给我们祈祷。祈祷的开始就是父啊，称天主为父是多么大的尊荣，也表达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与天主有了父子关系。向天主祈祷时的态度是以信赖的心不断的祈祷，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寻找的就会找到，敲门的就一定给他们开门。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三节。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停止以后，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主，请交给我们祈祷，如同若翰交给了他的门徒一样。耶稣给他们说：你们祈祷时要说：父啊，愿您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我们的日用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去他那里，给他说：朋友，借给我三个饼吧，因为我的朋友行路到了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那人从里面回答说：不要烦扰我了，门已经关上，我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他纵然不为了他是朋友的缘故而起来给他，也要因他恬不知耻的乞求而起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你们中间那有位父亲的儿子的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是求鱼，反将蛇当鱼给他呢？或者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残年期第十七主日，我们以祈求与寻找做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首先我引用一个故事叫最后的一个月，来跟大家做一个起点的说明。说美国通用公司在裁员的名单公布里面，内勤办公室有两个人， 一个叫艾丽，一个叫米娜达，都是榜上有名的。按规定呢，他们两个要在一个月以后呢就离开公司。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啊，那艾丽的情绪很激动，谁跟他讲话都没有好脸色。明知道这裁员名单是由总经理这定的，跟其他的人根本无关啊，但心里生气又不敢找出力去发泄，只好找杯子的文件夹抽屉来出气。原本订午餐收发信件是他的工作，现在他不闻不问。原本人缘不错的他，现在大家倒希望他这个月早点结束，好让他离开呢。那米娜达呢，也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同事早已习惯对他说，把这件打一下，快点，米娜达，快把这个传出去。他总是愉快的做好他该做的事。在裁员名单公布后，他哭了一个晚上，但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也是无精打采。但打开电脑，拉出键盘，他跟往常一样工作。大家不好意思叫他做什么，他便主动的跟大家打招呼，找事情来做。他心里想，以后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了，多做点，心情比较会愉快。一个月以后，艾丽如期的离开了公司，而米娜达呢，却从裁员名单中间剔除了。主任当众宣布总经理的裁决，米娜达的工作谁也无可取代，像这样的员工，公司永远不会嫌多。为什么？真诚欢悦的心，认真守份的工作，是上主喜悦的，这就是无声的祈祷。今天福音内容是讲祈祷，因为宗徒们看到耶稣向天父祈祷，因此向耶稣请求说，主，请教我们祈祷吧。耶稣就教了他们一个祈祷的范本，是父啊，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在今天赏给我们的日用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也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耶稣教的这篇祷词已经被奉为经典，天主教称它为天主经，基督教称它为主祷文，都是信徒教友必须诵读的经文。天主经祈祷的时候是最好的范本，父啊是亲切的呼唤，经文中有赞颂天主的圣名，有祈求天主国的来临，有感谢天主赐予的食粮，不只是肉体的食粮，还有灵魂的食粮，那就是天主圣言跟基督的圣体，有恳求天主宽免罪恶跟帮助我们驱除诱惑。这是一篇架构很完备、层次很分明的祈祷范本，是耶稣在传教前做了40天的昼夜的祈祷，抗拒撒旦的诱惑，以及他每次从事救人重大的工作之前，向群众讲述这个道理以后，都到清净的没人地方向天父祈祷。所以他教导的祈祷文呢，是他祈祷的经验里面累积出来的，浓缩而成的一个典范，所以才会有为这个普世教会认定为必须诵读的一个经典。耶稣讲完天主经之后，又立刻举出的半夜戒饼的比喻，来提醒我们祈祷必须要有恒心。圣奥斯丁在解释这段福音时候曾经说了，那起初不想起来戒饼的给邻居的那个人呢，在邻居一再的要求底下，最后还是起来把饼借给他。借这个比喻是劝勉我们祈求天主要比向邻居借饼更要有耐心，要花更多的时间。假如我们不求天主，那岂不是得罪天主吗？因为我们漠视了他。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要厚着脸皮再三的请求，因为祈祷不见得是有立即的回响，我们也无法知道天主安排是什么，什么时候回应我们的祈祷。 因为天主要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比我们所预期的更好。我们的祈祷一定要像耶稣一样，要像圣母一样。耶稣在三元祈祷，虽然有心愿的祈求，但是呢，最后啊，还是向天主说：“父啊，不要随我的意愿，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天主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在祈祷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看，上主的悲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这都是信赖天主，要遵照天主的旨意和生活的导词，可以做我们信赖天主的指标。相信天主会将最好的恩典、最适合我们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所以耶稣才有郑重的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求，不要给你们；你们找，不要找着；你们敲门，不要给你们开门。”就不论是求啊、找啊，还是敲门，一定会得到上主的回响。只是必须要具备诚心，还有信心、恒心，因为天主愿意人求他、恳求他、厚颜的强求他，因为我们是他的子女嘛。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子女向他请求，他喜欢子女撒娇、撒赖、不停的要求，父母的心总会软化而服用的。在读经一里面呢，告诉我们圣主亚巴兰的诉求啊，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他对天主的使者是多么的亲切啊，为他们打水洗脚，准备可口的饮食，陪伴他们这个讲话，恭听天主的计划，那种亲切的感情就像对至亲好友一样。这就是祈祷时候要具备的诚心、热心、恭敬的心。所以亚巴兰就以这种的心向天主祈求，为索多玛城的人民求情，要天主免于惩罚。他以诚恳跟耐心，很谦卑的向天主一次又一次的提出请求，天主也是逐步的应诺他。最后天主应许，只要有人悔改啊，就免除这个城的一种毁灭。亚巴兰用诚恳跟耐心，很谦逊的恳求，就达到了这个是索多玛城的免于毁灭。这是历史的例证，证明耶稣说的：“你们求就会给，你们找就会找着，你们敲门就会打开。”有一个信仰很虔诚的人，他住家对面呢是住着一个妓女。他每天对妓女的屋子，每看到有一位男子进去呢，他就在院子里面堆一块石头，来象征这个妓女罪恶的重量。没有几年，这个妓女死了，这男的呢也去世了。当他被带到天堂的时候，很惊讶的发现，那有一堆石头，看起来跟他为妓女计算罪恶的石堆一样。更让他讶异的是，石头另一边呢，一个美丽的花园，这个妓女正在那里很悠闲的散步。他就叫着说：“一定是哪里错了，她是个妓女啊，而我可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呢。”没错，有一个声音就回答了，那妓女对他来说，他是讨厌他的工作，每次当他接客的时候，他都会暗中祈祷：“亲爱的天主，请你帮助我离开这种生活吧。”而另一面呢，你却对他的罪恶十分着迷。当他对天主说话的时候，你正对着石头说话。如今他得到他想要的，你也得到你要的了。这故事也隐含着祈祷要持续，要真诚，求人不要只顾计算别人的错，而佛是自己应该反省跟祈祷。耶稣说的：“你们求就会给你们，如果你们不求，天主怎么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但是有的人常常诚心跟耐心都不够，祈求一次两次就灰心放弃了，不再祈求， 这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情。圣父莫尼加为他的儿子奥斯丁祈求天主让他回头改过，恳求了30多年才达到目的。所以我们要体会天主的圣意，他一定有最好的安排。比如我们常求长寿发财，如果天主知道我们发财后会背离天主的道，反而忘了天主去追求物质的享受，他就不会应允我们的请求。如果我们请求长寿会阻碍我们回天国的路，那长寿对我们不是有益的，多留人间受苦不如早一点回天家享福，那天主也不会允了我们长寿的祈求。天主是要看我们的祈求是对的，我们的灵魂有益，他才会帮忙我们，才会接受我们，因为天主要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耶稣不是向大家分析过吗？世上为父的，哪有儿子向他求饼，还给他石头啊？求鱼，还给他蛇？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呢？你们纵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留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的父，岂不是要特别把最好的圣神赐给他的人吗？这里是说人的不善是跟天主的善作相比，才显得人不够完美，才有追求完美的空间。天主把圣神赐给人，圣神就天主恩宠里面最宝贵的。天主既然肯把最宝贵的送给人，那么其他的恩惠当然不在他这个是要给的这个范围之内了，之下了。所以他不会吝啬的。伊撒伊亚先知说得好，难道妇人能忘掉他自己哺乳的孩子吗？甚至不爱惜他亲生的儿子吗？纵然他能够忘掉，然而上主我不能忘掉你们，上主不会忘掉你，他要给你最好的。因为耶稣教我们完整的祈祷要顾及天主跟我们两方面，在天主方面该先求天主的国降临，人人进入耶稣的教会，光荣天主的圣名，接着才要求自己所需的恩惠，如物质的生活上的需求，疾病灾难的消除，诱惑凶恶的免除，这才是完整的祈祷。最重要的是要在主内生活，活出爱德，而认真的工作，配合信德而做祈祷，这样才一定蒙天主的喜悦。
今天的弥撒主题是基督徒的祈祷。祈祷是我们和天主谈心，愿意和天主有更亲密的关系。基督降生为人，为我们立下了基督徒的表样。他做长时间的祈祷，彻夜的祈祷。祈祷时，他退到荒野，到山上。他也叫我们到室内，关上门祈祷。我们以信赖之心，相信天主会把最好的、最适合我们需要的赐给我们，持之以恒的不断祈祷，相信天主有天主的时间表，有天主的计划。主说：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到；你们敲门，就要给你们开。我们虽然不好，还知道拿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难道不更将圣神赐给那些祈求他的人吗？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事业。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用 心。